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杨嗣昌，字文若，武陵人。万历38年考中进士。改任杭州府教授。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，逐步升迁到户部郎中。天启初年称病辞职回乡。崇祯元年被启用为河南副使，加官右参政，调任霸州。次年调任山海关整饬兵备。父亲杨鹤任总督陕西时被逮捕，杨嗣昌三次上书请求代父受罪，得以减免死罪。五年夏天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永平、山海等处。杨嗣昌父子不依附宦官，与东林党人没有嫌隙。侍郎迁安人郭拱因逆案被贬谪戍守广西，他的同乡为他申诉冤情。杨嗣昌因他是部署百姓，将此事上报朝廷，几时中姚思孝反驳他，从此与东林党人有了隔阂。七年秋天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、总督宣府、大同、山西军务。当时中原闹饥荒，群盗蜂拥而起，杨嗣昌请求开采金银铜锡矿，以瓦解他们的党羽。又六次上书陈述边防事务，多有规划。皇帝对他的才能感到惊异。因父亲去世离职，又遭逢继母去世。九年秋天兵部尚书张凤翼去世，皇帝看遍朝廷大臣没有可以胜任的人，就从家中启用杨嗣昌。他三次上书推辞，不被允许。第二年三月到京，被召见应对。杨嗣昌考中进士后，多年闲居在家，广泛涉猎书籍，熟悉先朝旧事，擅长文笔，有口才。皇帝与他交谈，非常信任喜爱他。张凤翼原本软弱萎靡，对军事没有筹划。杨嗣昌锐意整顿，皇帝更加认为他有才能。每次应对避过较长时间，他所奏请的没有不听从的，说遗憾任用你太晚。杨嗣昌于是提议大规模平定贼寇，请求以陕西、河南、湖广、江北为四个正面，四位巡抚分别剿贼并专责防守，以延绥、山西、山东、江南、江西、四川为六个角落，六位巡抚分别防守并协助剿贼，这叫做十面网。而总督、总理两位大臣跟随贼寇动向，专主征讨。福建巡抚熊文灿讨伐海贼有功，口出大言自夸，足以办理贼事。杨嗣昌听说后认为他好。恰逢总督洪承畴、王家珍分别驻守陕西、河南。王家珍本是庸才，不足以胜任，杨嗣昌于是推荐熊文灿代替他，因此提议增兵12万，增加饷银280万。筹措饷银的策略有四条，叫做阴粮、异地、势力、异地。阴粮是按照就有粮额酌情加派，每亩缴纳粮食禄盒，每石折银八钱，受灾土地不征收，每年得银192万9千有余。异地是民间土地超出原额的，核实后缴纳赋税，每年得银40万6千有余。势力是富人捐资成为监生，只实行一年。异地是此前驿站才省下来的银子，以20万充作军饷。建议上报皇帝，于是传谕流寇蔓延，百姓涂炭，不聚集兵力无法平定贼寇，不增加赋税无法供应军饷，勉强听从朝廷建议，暂时劳累我百姓一年，除掉这个复兴大患。将阴粮改为军书，布告天下，使百姓知道这是为民除害的意图。不久命令各州县训练壮丁保卫乡土，下诏巡抚巡按督促执行。贼寇进攻西川，左良玉不救援，城被攻陷。山西总兵王忠救援河南，称病不前进，士兵哗变而归。杨嗣昌请求逮捕处死失事的各位将领，以整肃军令，于是逮捕王忠及原总兵张全昌。左良玉因陆安之功被撤职，戴罪自赎。杨嗣昌已经提出四正六余之说，想专门委重任给熊文灿，熊文灿却主张招抚，与先前策略相抵触。皇帝责备熊文灿，杨嗣昌也心中不满，但既已任用他，就曲意为之开脱，于是上书说网张十面，必须以河南、陕西为消灭贼寇之地，但陕西有李自成、惠登乡等大部队未能剿灭干净，办法应当驱使关东贼寇不让其聚合，而让陕西巡抚阻断商州、洛南、 云阳巡抚阻断云阳、襄阳，安庆巡抚阻断阴山、潞安，凤阳巡抚阻断亳州、颍州，而应天巡抚的军队出兵灵宝、陕州，保定巡抚的军队渡过延津，然后总理率领边兵，奸臣率领劲旅，河南巡抚率领陈永福等军合力并剿。若关中大贼逃出关东，则陕西总督率领曹变蛟等出关协同攻击，约定三个月内灭尽各大贼寇。巡抚不听命令，立即解除其兵权，选一监司代替。总兵不听命令，立即夺其帅印，选一副将代替。监司、副将以下全部用尚方剑处置，则人人效力，什么贼寇不能平定。于是限定今年12月至明年2月为灭贼期限，皇帝同意他的奏请。这时贼寇大举进入四川，朝中士大夫尤其指责洪承畴放纵贼寇。杨嗣昌于是对皇帝说，熊文灿任职三个月，洪承畴七年不见成效。议论的人苛责熊文灿急迫，而洪承畴纵容贼寇却无人提及。皇帝知道杨嗣昌有意偏袒，变色说，总督、总理二臣指责成及时平贼，为何拿任职时间长短作为借口？杨嗣昌于是不敢再说。熊文灿既主张招抚，所增加的饷银天子派一侍郎督办，本来用以剿贼，熊文灿全部用来资助招抚。皇帝既不再追问，朝廷大臣也没有人议论。到第二年三月，杨嗣昌因灭贼超过期限，上书引罪，推荐人代替自己。皇帝不允许，而命他考察行间公罪。于是上书说，洪承畴专办陕西贼寇，贼寇往来陕西、四川自如，剿抚多无功劳，不免有罪。熊文灿兼办江北、河南、湖广贼寇，招抚刘国能、张献忠，在武阳、光山作战，剿抚都有功劳，应免罪。各巡抚中，河南常道立、湖广余英贵有功，陕西孙传庭、山西宋贤、山东严继祖、保定张其平、江南张国维、江西谢学龙、浙江御司巡有劳绩、云阳戴东明无功无过、凤阳朱大典、安庆史可法因鞭策激励以求功。总兵中，河南左良玉有功，陕西曹变蛟、左光先无功，山西虎大威、山东倪宠、江北牟文寿、保定钱仲玄有劳无功，河南张仁学、宁夏祖大弼无功无过。洪承畴因遣送逮捕，因军民爱戴，请求削去功褒，上书以侍郎身份行事。曹变蛟、左光先降五级，与祖大弼限期五个月平贼，过期连同洪承畴一并逮捕治罪。朱大典降三级，史可法戴罪自赎。建议上报，皇帝全部听从。杨嗣昌始终偏袒熊文灿，而熊文灿实际不懂军事，既降服刘国能、张献忠，认为招抚必然可靠。杨嗣昌也暗中支持他，所请无不趋意顺从，从此不再提十面张网之策了。这个月皇帝御经言完毕，杨嗣昌奏对中有善于作战者应受上刑等话，皇帝不高兴，责问他说，如今天下一统，不是战国兵争可比，小丑跳梁不能伸张大司马九罚之法，为何说这样的话？杨嗣昌惭愧。这时刘贼既已大胜，朝廷又有东顾之忧，杨嗣昌又暗中主张护士之策，恰逢太阴演犯荧惑星，皇帝简善修身反省，杨嗣昌则力引汉永平、唐元和、宋太平兴国故事，大概是为护士做铺垫。几事中何凯上书驳斥他，几事中钱曾、御史林兰友相继论列，皇帝不问。六月改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入阁参与机务，仍掌管兵部事。杨嗣昌既已夺情入内阁，又夺情启用陈兴甲为总督，于是何凯、林兰友及少詹事黄道周直言上书抵斥，修撰刘同生、编修赵世春接着上书。皇帝发怒，并将他们降三级，留任翰林。刑部主事张若琪上书仇抵黄道周，于是将黄道周降六级，连同刘同生、赵世春都贬谪外任。不久，南京御史程勇、兵部尚书范景文等上书进言，也遭谴责。杨嗣昌从此更加被众人非议。我大清兵进入强子岭、青口山，寂寥保定总督吴阿衡正喝醉，不能指挥军队，战败而死。 京城戒严，召卢象升率军入卫。卢象升主张作战，杨嗣昌与监督中官高启前主张议和，意见不合，交恶。编修杨廷林弹劾杨嗣昌误国，杨嗣昌发怒，改任杨廷林为直方主事兼卢象升军，而告诫诸将不要轻易作战。诸将本就胆怯，大都借口持重观望，所在列城多被攻破。杨嗣昌依据军中报告，请旨授予方略，等到下达军前，则时机已变，进退违背，边境事务更加败坏。卢象升既阵亡，杨嗣昌也被降三级，戴罪逝世。12年正月，济南报告陷落，德王被俘，尤其北抵兖州。2月，大清兵北还，给侍中李希沆说，圣明遇疾以来，北兵三次到来，己巳之罪未正，导致丙子，丙子之罪未正，导致今日。话中攻击杨嗣昌，御史王志举也弹劾杨嗣昌误国四大罪，请求用丁汝奎、袁崇焕就例。皇帝发怒，李希沆降级，王志举被夺官。起初，皇帝因杨嗣昌有才而任用他，并非廷臣之意，知道其必有言论，言者则被斥退。杨嗣昌既有罪，皇帝又多次驱逐言官，朝廷内外更加不平。杨嗣昌也自感不安，多次上书引罪，于是被撤职而戴罪逝世。不久，因续功恢复官职。在此之前，京师遭受兵祸，书臣都作罪。2年，王洽下狱死，又判大辟。9年，张凤义出都师，服毒死，仍被削籍。到这时，丢失70余城，而皇帝对杨嗣昌的眷顾不衰。杨嗣昌于是推荐四川巡抚傅宗龙代替自己。皇帝命杨嗣昌议定文武诸臣失事罪，分五等，叫做守边失机，残破诚意，失陷翻封，失王主帅，纵敌出塞。于是中官中继镇总监邓锡肇，分监孙茂林，巡抚中顺天陈祖包，保定张其平，山东严继祖，总兵中继镇吴国俊、陈国威，山东倪宠、元角祖宽、李仲镇及其他副将以下到州县有司，共36人，同日弃世。而杨嗣昌贬削不及，舆论更加哗然。当戒严时，廷臣多请求训练边兵，杨嗣昌于是定义宣府、大同、山西三镇兵178800余，三总兵各练1万，总督练3万，以2万驻怀来，1万驻洋河，东西策应，其余受镇监、巡抚以下分练。延绥、宁夏、甘肃、固原、临洮五镇兵155700余，五总兵各练1万，总督练3万，以2万驻固原，1万驻延安，东西策应，其余受巡抚、副将以下分练。辽东冀镇兵24万余，五总兵各练1万，总督练5万，外自锦州，内抵居庸，东西策应，其余受镇监、巡抚以下分练。财泰通州、昌平都治2侍郎，设保定一总督，合并基辅、山东、河北兵得157000余，四总兵各练2万，总督练3万，北自昌平，南抵河北，文景策应，其余受巡抚以下分练。又以基辅重地，亦增监司4人。于是大明、广平、顺德增1人，真定、保定、河间各1人，蓟辽总督下增监军3人。建议上报，皇帝全部听从。杨嗣昌所役兵共73万余，然而百姓流亡，饷银不足，从未有实际。皇帝又采纳副将杨德正建议，府裁太通判，设练备，品级赐予守备。州裁太判官，县裁太主簿，设练总，品级赐予把总，并受正官管辖，专练民兵。府1000，州700，县500，保卫乡土，不塌掉。杨嗣昌认为形势有缓急，请求先行于基辅、山东、河南、山西，皇帝听从，于是有练饷之意。起初杨嗣昌增加缴饷，约定1年而止，后来饷劲儿贼未平，下诏征收1半。到这时，都饷侍郎张伯京请求全额征收，皇帝担心失信，杨嗣昌说无妨，家父出于土田，土田尽归有利之家， 百亩增银三四钱，稍许一纸兼并而已。大学士薛国官、陈国祥都赞成。于是缴饷之外又增练饷730万。议论的人说，九边自有额饷，一概给予新饷，则旧饷何处归？边兵多虚额，如今只为十数，饷银尽属虚耗，而练数仍不足。且兵因分房不能常聚，故有抽练之意，抽练而其余遂不问。且抽练仍属虚文，边防愈加削弱，至州县民兵更无实际，徒然浪费后饷。因杨嗣昌主持，事体重大，无人敢非难。神宗末年增赋520万，崇祯初年再增140万，总名辽饷。到这时又增缴饷、练饷，数额超出，先后增赋1670万，民不聊生，更加起而为道了。五月，熊文灿招抚的贼寇张献忠在古城反叛，罗汝才等九营也一同反叛。八月，傅宗龙抵达京城，杨嗣昌解除布务，回到内阁。不久，罗侯山战败的消息传来，皇帝大为震惊，下诏逮捕熊文灿，特指命杨嗣昌督师，赐尚方宝剑，可自行决断赏罚。九月初一，在平台召见，杨嗣昌说，君主说话时不滞留在家，臣早晨接受命令，傍晚就出发，军需物资和兵器，请求下令有关部门迅速调发。皇帝高兴地说，卿能这样，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。第二天，赐白银100两，大红织锦4表里，斗牛衣1件，赏功银4万两，银牌1500枚，碧帛1000匹。杨嗣昌调陈7件事上奏，全部得到批准。初四，召见赐宴，亲手斟酒3杯，御制赠行诗1首。杨嗣昌跪下朗诵，边拜边哭。过了2天，上殿辞行，赐膳食。29日抵达襄阳，进入熊文灿的军营。熊文灿被逮捕，杨嗣昌还为他上书辩解。10月初一，杨嗣昌在三军面前盛大誓师，都理中官刘元斌、湖广巡抚方孔照、总兵官左良玉、陈洪范等都来会合。贼寇贺一龙等抢掠叶县，包围沈丘，焚烧项城的外城，侵犯光山。副将张从、刁明忠率领金军翻山行军90里，到达贼寇巢穴，先锋射箭攻击，射死2个穿红袍骑马的人，追击40里，斩首1750人。杨嗣昌奉诏颁布赏赐。11月，新市王王国宁率领1000多人来归降，在襄阳接受他们，将他们的妻子儿女安置在樊城，上表任命左良玉为平贼将军。各将领积酒骄横待玩，没有斗志。张献忠、罗汝才、惠登香等8营逃到云阳、新安的山间，抢掠南漳、古城、房县、竹山、竹溪。杨嗣昌鞭打刁明忠，斩杀监军千事殷大白，以儆效尤。传习巡抚方孔召派杨世恩、罗万邦去剿灭罗汝才、惠登香，全军在襄油平覆没。杨嗣昌弹劾并逮捕方孔照，上奏举荐永州推官万元吉为军前监祭，批准了。这时李自成潜伏在陕西，贺一龙、左金王等4营在汉东肆虐，杨嗣昌专门剿灭张献忠。张献忠在新安屡战屡败，请求招安，不被允许。他的同党托天王常国安、金翅鹏刘希元前来投降，张献忠逃入四川，左良玉追击。杨嗣昌发文书命令左良玉返回，左良玉不听从。13年2月7日，与陕西副将贺仁龙、李国奇在玛瑙山夹击张献忠，大败贼军，斩首3620，坠落山崖深谷而死的不计其数。张献忠的同党扫地王曹威等被斩首，使反王杨有贤率领部众投降。这月，皇帝挂念杨嗣昌，调拨银10000两犒赏军队，赐斗牛衣、2马、金鞍各2。使者刚出京城，玛瑙山大捷的消息就到了，皇帝非常高兴，再次调拨银50000两、碧帛1000匹犒赏军队。论功，加太子少保。而湖广将领张英元、汪之凤在水师坝击败贼寇，抓获他们的军师。四川将领张令、方国安在千江河击败贼寇。李国奇、贺仁龙等在韩溪寺、盐井击败贼寇。川、陕、湖广各路将领都集结起来，又在黄敦、 木瓜西连连击败贼寇，军威大振。罗汝才、惠登乡请求招安，张献忠坚持反对，收兵在南漳、远安之间，杀死安抚官姚宗忠，逃往大宁、大昌，侵犯巫山，成为四川的祸患。张献忠逃到新安、平利的山中，左良玉包围但不进攻，贼寇得以收拢散兵，从新安防线经过白杨山向西，与罗汝才会合。杨嗣昌因为众贼会合，势力重新扩张，于是从襄阳前往夷陵，扼守要害。皇帝念及杨嗣昌行军劳苦，赐敕令调拨赏功银10000两，赐鞍马2匹，罢免云阳府治王敖勇，下诏命废将猛如虎到军前立功。黄德公、宋济在商城大败贼寇，贺一龙五大部投降后又反叛。郑家栋、贺仁龙在开县大败罗汝才、惠登乡。罗汝才同小秦王向东奔逃，惠登乡越过开县向西，从此两支贼寇开始分裂。这时各部兵马驻扎在山谷，遭受炎热暑气和瘴气毒害，死亡2/3。金兵在荆门，云南兵在简平，湖广兵在马黄坡的，长期驻扎想回家，夜里逃跑的很多。关河一带大旱，人吃人，土寇蜂拥而起。陕西的窦开远、河南的李继玉是他们的首领，饥民跟从他们到处告急。杨嗣昌将情况上报，皇帝调拨内库银50000两，置办医药，责令各将领进兵。而陕西的长武、四川的兴宁和大竹、湖广的罗田又相继报告失陷。杨嗣昌于是下达招抚令，制作了10000张玉帖，散发到贼寇中。7月，监军孔真慧等在丰邑平大败罗汝才，他的同党混世王、小秦王率领部众投降，贼寇首领整100000以及惠登乡、王光恩也相继投降，于是众贼全部聚集到四川。杨嗣昌于是进入四川，在8月乘船上，认为四川地势险要，各军合围逼迫，可以全部消灭。但贺仁龙率领秦兵从开县喧嚷着向西撤回，张英元等在夔州的土地岭战败，张献忠势力重新扩张，罗汝才与他联合，听说都师向西，于是快速赶往大昌，侵犯观音岩，守将邵仲光不能抵御，于是突袭禁闭，攻陷大昌。杨嗣昌斩杀邵仲光，弹劾并逮捕四川巡抚邵杰春。贼寇于是渡河到通江，杨嗣昌到万县。贼寇攻打8州不下，杨嗣昌到梁山，传习各将领分头攻击。贼寇已经攻陷建州，赶往保宁，将从小路进入汉中。赵光远、贺仁龙抵御贼寇，于是转而抢掠，攻陷梓潼、昭化，到达绵州，将赶往成都。11月，杨嗣昌到重庆，贼寇攻打罗江，没有攻克，逃往绵竹。杨嗣昌到顺庆，各将领不来会师，贼寇转而抢掠到汉州，离中江百里，守将方国安避开逃走，贼寇于是大肆抢掠十方，绵竹、安县、德阳、金堂之间，所到之处空城而逃，整个四川大为震动。贼寇于是由水路下简州、资阳。杨嗣昌征调各将领合击，都退缩不前，多次征调左良玉的军队又不来，贼寇于是攻陷荣昌、永川。12月，攻陷泸州。自从贼寇再次进入四川，各将领没有一人拦截攻击的。杨嗣昌虽然多次发檄文，但命令不执行。他在重庆时下令赦免罗汝才的罪过，投降就授予官职，只有张献忠不赦免，擒获斩杀者赏10000金，封侯爵。第二天从厅堂到厨房厕所到处题写有斩都师县者，赏白金3钱。杨嗣昌惊骇愕然，怀疑左右都是贼寇，勒令3天内进兵。正逢雨雪，道路中断，又改定日期，三次传檄贺仁龙不奉命。起初杨嗣昌上表任命左良玉为平贼将军，左良玉逐渐骄横，想借重用贺仁龙来对抗他。后来因玛瑙山战功不果，贺仁龙恼怒，反而将情况告诉左良玉，左良玉也恼怒，此事记载在左良玉、贺仁龙传中。杨嗣昌虽然有才能，但喜欢自以为是，亲自处理文书账簿，过于繁琐细碎。军队行动必定自己决定进退，千里等待回报，坐失良机。王敖勇曾劝谏他，不采纳。等到王敖勇被罢官， 上书朝廷说，杨嗣昌用兵一年，荡平未奏效，这不是谋虑不长远，正是由于操心太苦。天下事总揽大纲就容易，独自周旋万般细节就难。何况贼情瞬息变化，如今数千里征伐的机宜，全部出自杨嗣昌一人，文书往返动不动超过十天一月，坐失战机，难怪一年之久不能作战。其间能出其不意的只有玛瑙山一役。如果一定要遵守都师的号令，左良玉应当退守新安，就没有这个捷报了。臣认为陛下任用杨嗣昌，不必让他与诸将同担功罪，只应责成他权衡诸将的功罪。杨嗣昌驾驭诸将，不必人人受以机宜，只因何时机宜是否得当，那么杨嗣昌心中有余裕，自然能决断其谋取胜。何至于旷日持久，老是迷想呢？在此之前，杨嗣昌因为诸将进退不一，采纳幕下平氏万元吉的建议，任用猛如虎为总统，张英元为副。等到贼寇进入泸州，猛如虎及贺人龙、赵光远军到达，贼寇又渡过南溪，越过成都，逃往汉州、德阳、绵州、建州，昭化到广元，又逃往巴州、达州，各军疲惫至极，只有猛如虎的军队跟在后面。14年正月，杨嗣昌知道贼寇必定出川，于是统领水师下云阳，传习各军陆路追击贼寇。贺人龙的军队已经喧嚷着向西，停兵广元不进，所依靠的只有猛如虎。等到与贼寇再开线，黄陵城交战大败，将士死亡超过一半，猛如虎突围逃脱，马罗关防全部被贼寇缴获。起初贼寇窜入南溪，万元吉想从小路出梓潼，扼守归路等待贼寇。杨嗣昌传习各军紧随贼寇快速追击，不得让贼寇远离，使他逃往别处。各将领于是全部从泸州跟着贼寇的踪迹。贼寇折而向东返回，归路全都空出，不能再遏制，杨嗣昌才后悔没用万元吉的话。贼寇于是下夔门，抵达新山，攻打当阳，侵犯金门。杨嗣昌到夷陵传习左良玉军，派了19次使者。左良玉撤新山，防线的军队赶往汉中，好像故意躲避一样。贼寇所到之处，烧毁驿站房屋，杀死堂族，东西消息中断。云阳府志袁继贤听说贼寇到当阳，急忙策划发兵。张献忠命令罗汝才与他相持，而自己率领轻骑一日一夜奔驰300里，在路上杀死都师的使者，夺取军服。在2月11日抵达襄阳近郊，用28名骑兵拿着军服先驰到城门，大喊都师调兵，守城者核对军服无误，放他们入城。半夜从城中起事，于是城被攻陷。张献忠将襄王捆绑放在堂下，向他劝酒说，我想砍下杨嗣昌的头，杨嗣昌在远处，如今借王的头让杨嗣昌因陷藩而伏法，王努力喝完这杯酒，于是杀害了他。不久渡过汉水，逃往河南，与贺一龙、左金王等贼寇会合。杨嗣昌起初认为襄阳是重镇，挖了深沟方池，并环绕三重，建造飞桥，设置横木，陈列精兵盘查，没有符合的军服不能渡过。江汉之间数十座城，依靠襄阳为天险，贼寇竟出其不意攻破了他。杨嗣昌在夷陵惊惧心悸，上书请求处死，下到荆州的沙市，听说洛阳已于正月被攻陷，福王遇害，更加忧虑恐惧，于是不进食，在3月初1去世，享年54岁。朝廷大臣听说襄阳事变，纷纷上奏评论，但杨嗣昌已经死了。袁继贤和河南巡按高明恒报告说他自杀，他的儿子则报病故，无法明确。皇帝非常哀伤，悼念他，命丁启瑞代替都师。传谕朝廷大臣，辅臣两年辛劳，一旦丧命，但功不掩过，可商议其罪上报。定国公徐允贞等请求按失陷城寨律论斩。皇帝传旨说，故府杨嗣昌奉命督剿，没有守城的专职，然而诈成夜袭的檄文，再三严令告诫，地方官好像没听见一样。等到围至县城，专归罪督府，不是通达之论。而且他临战两年，多次立有捷功，尽瘁捐躯，勤劳难以磨灭。于是昭雪杨嗣昌的罪过，赐祭，将他的灵柩送回武陵。杨嗣昌先前因剿贼功升太子少傅， 死后平定平陵，拦盗贼的功劳升太子太傅。朝廷大臣仍然追论不休，皇帝始终顾念他。后来张献忠攻陷武陵，心中痛恨杨嗣昌，挖掘他七世祖的坟墓，焚烧杨嗣昌夫妇的棺椁，砍断他的尸体见血，他的子孙获得半截尸体改葬。吴深，字陆友，扬州兴化人，万历41年进士，历任少武、晋江、潍县知县。天启2年征召授御史，出入御史台，赵南星拟按年例外调他。吴深于是推荐方振儒等，并追论崔文生、李可灼的罪过，于是得以留任。后又谏言内操应当停止，请求召回邹元标、冯从吾、文振孟，于是逐渐与魏忠贤抵触。7年2月削去官职，崇祯改元，启用原官。温体仁弹劾钱谦益，周延儒帮助他。吴深担心皇帝立即任用二人，说梅补大典应当从朝廷推举中拣选用，事情才停止。当时大知魏忠贤党羽，又正值京察，吴深说这些人的罪恶不是考功法所能穷尽的，应先定他们的罪，不要混淆考察。御史人赞化因弹劾温体仁被贬谪，吴深上书营救，并极力诋毁王永光谄媚宦官，请求罢黜他，都不采纳。出京巡按河南，邀人聚众劫掠村落，吴深普遍捕捉贼首诛杀，奉命赈济延绥饥荒，趁机欲令解散贼党。皇帝听说，就命他巡按陕西，弹劾大将杜文焕冒功，将他依法处置，多次为民请命，上奏无不准，升大理寺丞，敬左通政。7年9月破格提拔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山西。吴深详细陈述防御、边寇、练兵、恤民四项难处，以及一兵、一将、一饷、一用人四件要事。每年年末扼守黄河，防备陕西、河南的贼寇，连续3年没有一个贼寇偷偷渡河，在空闲时修筑边墙。8年4月上书说，山西百姓有三种苦，一苦于灾荒，无计谋生；一苦于催逼赋税，无力缴纳租粮；一苦于被劫掠杀害，没有办法保全自己，因此都沦为盗贼，请求免除最残破的10个州县的租税。皇帝立即下令商议施行，户部请求征收房产税，吴深极力反对，皇帝不听。那年秋天，我大清平定察哈尔国，回师时劫掠朔州，直抵新州、代州，守将屡次战败。总督杨嗣昌派遣副将从代州前去侦查，也战败逃走。吴深被降5级，杨嗣昌和大同巡抚叶廷贵被降3级，都戴罪处理事务。在此之前，定襄县发生了2次地震，吴深说这一定是有东边的军队，命令有关部门修缮守城器械。不久果然敌军入侵，定襄因为有准备，唯独没有遭受兵灾。山西大盗贺宗翰、刘浩然、高家济都是前任巡抚戴君恩招抚的，他们拥兵自重。吴深表面上安抚慰问，暗中命令参将胡大威、刘光作等人图谋除掉他们，先后将他们全部歼灭。吴深行军时树立2面白旗，被胁迫跟从的人以及老弱妇女跪在旗下，就免死，保全救活的人很多。在山西4年，军民爱戴他如同慈母，后来称病辞职回乡。11年2月启用为兵部左侍郎。这年冬天，尚书杨嗣昌说边关戒严，吴深和天柱侍郎惠世阳长期不到任，请求改选他人。皇帝发怒，将吴深撤职闲住。13年冬天启用为原官，第二年命令协助管理荣政。皇帝曾问经营军队如何让训练的全都精锐，淘汰的不哗变，吴深回答说精英有边勇营12000人专门训练骑射，壮丁20000人专门训练火器，粮饷供给优厚，但技能与散兵没有差别，应当实行分练法，技能精良的散兵提拔为边勇，否则边勇降为散兵，壮丁也这样，年老体弱的淘汰补充，革除弊病应当逐渐进行，不能让他们知道有淘汰士兵的意图。皇帝认为对，又问另外设立战营能否得到50000能作战的士兵，吴深回答经营士兵合起来可以作战，太平日子久了发兵剿贼，总是沿途雇人充数，将领贪图越饷， 游民贪图抢掠，回营后本军又恢复员额。现在练兵的关键在于选将，有战将自然有战兵，五万并不难。但办法忌讳频繁更改，不必另外设立战营。皇帝回头对兵部尚书陈兴甲说，让他速选将领，并告诉吴申尚书奏报。皇帝赏赐水果，吴申叩拜谢恩后退出。15年6月，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周延儒再次担任首辅，冯权出了很多力，周延儒答应恢复他的官服。冯权果然以捐资赈灾为由请托巡抚，巡按题奏褒奖，周延儒拟写优厚旨意下到户部。舆论大哗，周延儒感到忧虑。冯元彪为吴申谋划，劝说周延儒引荐吴申一起为冯权斡旋，周延儒暗中援引他，吴申于是得到重用。等到周延儒说到冯权的事，吴申唯唯诺诺，退朝后召见户部尚书傅书训，告诉他逆案不能翻，压下奏书不批复。周延儒才醒悟被吴申欺骗了。周延儒想起用张杰为南京右都御史，吴申极力阻止。吴申家在江北，周延儒家在江南，各自树立党羽。周延儒引荐锦衣卫都督洛阳信，吴申认为不可。后来皇帝议论各部门弊端，吴申说锦衣卫尤其严重，周延儒也说提气的危害，皇帝都采纳了。16年3月，皇帝因为襄阳、荆州、成天接连失陷，召见廷臣应对，流泪对吴申说，你向来经历险要边疆，可以前去都师湖广。吴申上书请求得到精兵3万，从金陵赶往武昌，扼守贼寇南下之路。皇帝正担忧湖北，看到奏书不高兴，留中不发。吴申请求当面应对，皇帝驾临昭文阁，告诉他所需兵力太多，仓促难以集结，南京相隔遥远，不必退守。吴申上奏，左良玉非常跋扈，都师杨嗣昌九次发檄文征兵，他一兵不发。我不如杨嗣昌，而左良玉占据江汉比过去更甚，我节制不了他，白白损害威严。南京从襄阳顺流而下，窥伺很容易，应该兼顾，不是退守。大学士陈衍说，都师一出，总督巡抚的兵都是他的兵。吴申说，我请求调兵正是因为总督巡抚没有兵，如果我束手等待贼寇，事机一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皇帝于是命令兵部迅速商议调兵，尚书张国维请求把总兵唐通、马科以及经营兵共10000人交给吴申，又说这些兵正在北征，等敌军退后才能调回。皇帝命令暂且等待。吴申多次请求，皇帝说慢慢来，敌军退后兵自然集结，你独自前往有什么好处。过了1个月，周延儒出京督师，早晨受命，晚上就出发。蒋德璟对倪元禄说，皇上想吴公快走，用缓言安慰他，是试探他，看首辅急走可见。吴申最终迟疑不肯出发。兵部所拨的唐通兵，陈衍又请求留下，说山海关不可没有防备。吴申不得已在5月辞朝。前一天出去慰劳随从骑兵，皇帝还派中官赐银牌赏赐，过了一夜忽然下诏责备他逗留，命令停止出发入职。吴申惶恐，两次上书认罪，于是准许退休。上路后，陈衍和洛阳信共同构陷他，皇帝更加恼怒。到7月，亲自审讯吴昌时，变色说，两个辅臣辜负我，我待周延儒优厚，他却纳会行私，不顾国法。命令吴申督师百方拖延，作为推卸责任之地。周延儒被弹劾，吴申为什么独独没有？接着又说，我虽然说了，终究一定没有人弹劾，锦衣卫可宣吴申后旨。吴申入京，命令法司定罪。11月，流放戍守金池。南京兵部尚书石可法急速上书营救，皇帝不听。第二年走到南康，听说京城变故。不久福王在南京即位，赦免还朝，恢复原职。吏部尚书张慎言提议召用吴申，被勋臣刘孔昭等人阻止。明朝灭亡后过了很久，在家去世。